随着企业的成长，很有可能大家对于客户的模样会越来越模糊，那就会造成大企业病。大企业病就是说你没办法横向串联，有点各谈各的调，你的人资、你的财务或者是你的生产单位、你的行销或业务单位好像都会脱节了。那这本书其实他一再强调这个重点，在透过他的工具，你也可以让他们彼此串联起来，然后贯彻客户中心的思想。
一本好书，一个观点，欢迎来到商周读书会。各位商周吧朋友大家好，又来到我们商周读书会的收书时间了。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哪一本书呢？是这一本客户中心策略。不管你是做行销业务还是上班族经理人哦，这一集一定要来收听，为你的工作及公司带来新商机。我们邀请到了商业周刊出版部的资深编辑林雅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先请雅轩跟大家打声招呼。
沈总好，大家好。
是。好，我们今天来谈这一本啊，客户中心策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企业为什么想要赚钱，它其实要回到一个基本面哦，就理解客户。那我们都说，理解客户很简单啊，好像我们常常说，我脑袋想的真的是你的客户吗？其实都是你的假想哦。所以说，回到谁是你的顾客，购买的理由是什么？那变心的客户他为什么要离开呢？那潜在客户跟新客户又要怎么来争取？所以我们今天才来聊聊这一本哦，《客户中心策略》这本书哦。
这本书呢，就是要告诉各位读者说，怎么样盯住客户、掌握客户，让客户愿意一再买单。那这个基本功呢，就是要想办法认识客户，它也是要让企业永续经营还有提升获利的最重要的关键。而且呢，他这本书也在告诉我们说，除了行销要这样做之外，全公司特别是经营者也要了解他的客户在哪里，让各个部门呢都在认识客户的这个前提上面，然后让这个公司文化贯彻下去，才有可能继续永续经营。
哦，那我看书里面还举了像 Sony 啊、任天堂，其实里面的这个企业个案蛮丰富的耶。
是，他这里面有很多是像已经知名的企业的个案，还有一些介绍一些企业的历史。
对，
所以读者从这边也可以能够得到很多的灵感，知道说怎么样去使用这样的工具，因为这例子就是要解说工具怎么使用。
OK， 了解。雅轩编这本书哦，我之前听你讲说，这个作者啊，和这本书其实蛮大有来头的，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本书的作者。他其实呢是日本行销策略顾问的第一把交椅。他曾经呢在 P&G 还有乐敦都担任过经销总监的工作。那后来呢他又转职到欧舒丹，就是也是一个化妆品牌保养品牌的公司，带领大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然后成为亚洲第一位获选全球电子商务的成员。后来他继续转职呢，之前都是处理这些消费品，就是2C 的一些产品，但后来呢他在2017年开始去一间 APP 公司上班。那他这个呢是处理一个新闻阅读应用的公司，那而且他是负责日本跟美国的行销工作，后来也创下非常好的成绩，成为日本第三大的独角兽公司。
哦，所以这个作者吸口一吸啊，在做这个不管是行销啊或业务，其实他都蛮厉害的，算是这个日本行销策略顾问的第一把交椅嘛。
是
OK， 所以你刚才讲到，不管是他在这个欧舒丹啊，或是做这个新闻的 APP 啊，下载率都非常的高，所以他对于客户 To C 客户，他其实有蛮多的认识跟见解嘛。
对，而且他后来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就自己创业，成为了一个顾问公司的老板创办人。这个顾问公司呢，他就是从2019年开始呢提供他的陪跑支援服务，那到2022年为止，就是这三年他就已经为超过300间的企业提供服务过了。
OK， 辅导蛮多家的企业。
是对，那这个包括很多，就是不同规模、不同产业、不同形式的都有。譬如说一些在证券交易或上市的大型公司啊，或者是外资公司啊，然后或者是这种比较中小型企业。那产业上面呢，包括制造商啊、邮购啊、网购啊、饮食店啊、温泉旅馆都有。 所以他就算是很全方面的能够了解说怎么样让行销做到定位上面。
OK， 那我想先来请教一下雅轩，就是说这个作者西口一希啊，他算是日本的行销顾问第一把交椅嘛，所以他提出了这个客户中心策略这个概念。那什么是客户中心？如果我简单来讲说，哎，是客户说了算吗？那但重点是，那我要怎么去倾听到客户的心声呢？所以在这本客户中心策略当中啊，这个书里面有没有一些大致的方向，可以让我们快速的理解作者讲的这个重点跟要义是什么呢？
其实呢，这本客户中心策略他提供了三个架构，但是因为我们基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这么详细解说这三个架构，就请大家去找书来看这样。 对，但我们在这里呢可以分享一下他有提到说我们怎么样真正的去认识客户，当然是说客户要买单他说了算，但是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让他愿意买单，愿意伸手拿我们要的商品或是 拿我们要的服务呢？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了解客户的样貌。
OK，
第一个是心理，第二个是多样性，第三个是变化。那我们这样说好像都很简单，对，但是这个大方向大家大致确定的话，就能够走在正确的路上。那有一些细节跟具体的操作我们可以在书里面看。那我们第一个就来说，那心理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家在公司工作嘛，一定经常碰到业绩的问题，很多人看到这业绩的问题就是冷冰冰的数字，我们知道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但是我们知道说它为什么高为什么低吗？那这个作者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了解客户到底怎么想的，那他为什么今天买这个然后明天又不买这个，然后去解析说这个财报数字上面为什么这个销售额增加，那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讲啦。
对，
实际到底怎么弄会继续讲。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提供好的价值，或者是说好的解决方案，然后让客户觉得说，哎，我们提供的价值很好，他愿意接受。这是第一个很大的方向，就是在心理层面上面。
所以心理层面就第一个就是要去掌握顾客心里在想什么嘛。
是，
比如说书里面有讲到说，哎，你要了解顾客为什么要购买这项产品，他为什么愿意支付比较高的金额呢？或者是哎，他的消费频次增加了，或者是说他感受到在这个产品跟服务的好或坏是什么？哇，这个其实不太容易耶。
对，所以这本书会告诉你说，你透过它的这个表格去分析它的数字，然后各个击破，你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客户，像是潜在客户啊，或者是新的客户啊，甚至是新客户还可以区分，有一种是你已经知道公司名称的客户，一种是连你这个公司名完全没听过的客户。这就是呼应到我们说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多样性。在这多样性的上面，它就是告诉我们说，客户不是铁板一块，不是全部都一样，它多样性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把客户当作这个数字上面的一个总的平均值或者是一个总数来看。
对，
当你把客户只当作不特定大众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各个突破每一个客群的客户。
对，
那他的举例就是例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理解客户的差异。那他说到说，好，我们大家都知道麦当劳，那大家去麦当劳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有一种人呢，是真的很喜欢麦当劳的食物，他觉得他的薯条很好吃。哇，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麦当劳薯条很好吃。
对，很罪恶。
对，那另外一种呢，是说啊，我觉得这个麦当劳的位置呢，刚好就是在我公司附近，或者是在我学校附近，很方便，我这样子很容易买，而且他的这个客服很好，我可以提早去下单，然后就直接去拿，这样就好。那有一种客户是这样，那另外一种客户呢，是我其实呢根本不在乎是不是在麦当劳用餐。他的重点是，我只要有个地方，那个地方可以让我工作一下，让我念书一下，让我聊天一下就好了的，这样的客户。
Oh, okay. 所以食物本身不是重点，是那一个位置或者便利性或者是实用性
是
很重要。
是，所以从这个麦当劳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客户真的不是这么模糊。当我们很模糊的去掌握客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针对每一种客户提供他们的需求。
哦，对，每一层人想的都不一样。所以如果说，哎，今天你只想说我要加强我的食品的美味性，但是可能对于寻求位置或者是便利性的人来说，就不是那么重要。
对，他们不需要。
对，你就打错痛点了。
是，对。
Okay.
那好，那我们再来讲，很简单的来说，这个第三个层次就是变化。作者是要特别提醒我们说，其实你现在的客户你要小心，因为他并不是会一直 永远就是你的客户，它不是固定不变，而且它会随着时间啊、趋势啊，或者是什么重大事件而持续改变的。
OK， 随着时间，顾客也会变了、嗯，所以你的顾客并不是长久一直会爱着你的。比如说，他使用你的时候可能才步入职场20岁，但是过10年之后，他30岁步入婚姻，对，又不一样了。OK，
所以他在提醒我们说，很多的行销策略其实是需要改变的。嗯、那他里面有讲到一些例子，他说你如果去关注一些长期持续成长然后获利的创新的企业，你会发现说它的产品跟它的行销策略都是不一样。我们可以举例，譬如说丰田汽车
okay, 现在 Toyota,
对对对，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客用车嘛、嗯、但是它其实最刚开始做的是生产纺织机
啊，所以 Toyota 之前不是一开始就做汽车，是先从纺织机开始做起的。
然后随着他们公司的发展，那他后来开始做全锻造机械加工，然后后来他还有做卡车，然后是到后面他才开始做我们现在知道熟知的客用车的。
Oh, OK， 所以他的本业是纺织机，然后他逐步的发现，哎、欸，他的客户其实有更多需求，然后他发现他的这个优势，其实在机械方面就往了这个客用车方面成长了。
是是、okay. 而且可能市场也开始有这样的需求，或许以前的需求并不是这样。
OK， 了解。像我们做行销业务的人常常就说、欸、要为客户创造最大化价值嘛，我们奉为圣经圭臬口号这样子。像彼得杜拉克也说过啊，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在于创造客户。但是这个作者 C 口一席啊，他在这个书里面他说其实很多公司啊会有一种所谓的客户观点缺席，蛮特别的、哦、也就会造成一种病叫大企业病。
是、
哦、常常是很多公司行号它规模变大就会发生的问题。这个我听起来就哇好神奇，大企业病这个要怎么避免、啊、
是因为我们这本书是在讲客户中心嘛、嗯、那刚好作者他又有顾问的经验，他就发现说他在提供顾问服务的时候，有一些客户其实是找过其他的顾问公司，
对，
而且呢对方也提供很好的纸本的产品，希望为原来的这个客户服务，但是后来客户还是没办法接受的原因就是说，他发现这些公司他没办法真正让客户知道客户到底在哪里、嗯、那这就是客户观点的缺席。那作者是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创业者他可能都是第一个消费者，因为他要创业嘛、okay, 所以他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很多那种什么妈妈包的创业者都是他
本身就是妈妈，他觉得哇原来我好这个出门大包小包好麻烦哦，干脆我自己来做一个包，
是是 是对。所以作者说刚开始是这样，但是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嗯、员工人数增多，公司里面的员工都会知道客户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吗？
对，
这就是可能会越来越模糊。
那对啊，我们常说我们都是拍脑袋想。
对，所以作者就说，那随着企业的成长，很有可能大家对于客户的模样会越来越模糊。那就会造成他所谓的大企业病。大企业病就是说你没办法横向串联，有点各谈各的调、
oh, okay.
你的人资、你的财务或者是你的生产单位、你的行销或业务单位好像都会脱节了、嗯、那这本书其实他一再强调这个重点、
哦 okay、
在透过他的工具你也可以让他们彼此串联起来，然后贯彻这个客户中心的思想。那他的意思是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怎么解决，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叫做 N 万分析、嗯，
N 万分析
是、oh, okay. 那什么是 N 万分析呢、oh. 就是说他希望员工去观察真正的使用者，那些重度使用者、忠诚的客户或者是老客户，他们到底怎么看待公司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你可以透过问卷然后也透过访谈，那书中也有告诉你说要多少人啊什么那些细节
哦、oh, OK。 所以就是说不要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啊、只看这个冷冰冰的数字，因为我们都说哎，数字会说话，但是数字其实会漏了一些细节，
是是是、
哦、所以只看数字有点危险，所谓的数字量化的以外也要看质化的，
是是、
哦、所以 N1 分析是走质化分析就对了，
是
OK
对、嗯、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去透过这个 N1 分析来掌握老客户为什么觉得这个商品心动、
嗯、
然后把它连接到他的行为上面，然后你就可以在行销的策略或者是你想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可以帮助这个客户
OK
对。那他提到的例子其实就是他自己在乐敦工作的时候的例子
哦，乐敦是一个这个保养品
对，然后他们有个产品叫做肌研
哦，这个蛮有名的，
对
对
对，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对对对，
他说因为这个产品它是有高浓度的玻尿酸，所以大家使用过的就知道说它摸起来黏黏的。那他们那时候在做新商品的企划的时候，当然就是做了这些研究嘛，也有这个量化的，也有质化的。那其实有一些人是反对的，他们不喜欢、
哦、反对什么？不喜欢黏黏的感觉，
触感。对、
哦、，OK。
但是后来他们就是在访谈的时候有访谈到一个忠实的客户，那他就说到一句话，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很好啊，黏黏的，就好像啊，脸啊跟手黏在一起。”那他觉得呢、嗯，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觉得这就是保湿力。
哦，
就证明
超保湿的，
对对对、哦、所以他算是独排众议吧，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很好、
嗯、
那当时他们公司呢还在思考嘛，后来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相信这个老客户的观点，然后呢、
哦 okay、
就把这个东西上市了。那后来也证明了就是说这个东西的销售很好，而且这个回购率很高。
对
对、
哦、OK。 所以如果你光从数字上可能就没有发现这一些很特别的消费者 insight 他喜欢的特点。
对，那这本书就会告诉你说我们必须持续的去了解客户他真正要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是会改变的，而且他们是不定的、
嗯、
所以你透过他的一些方法你去了解客户，你就可以来让公司继续获利。
哦 OK、欸、这个让我想到像我们自己商周啊，本身有一个客服部门，
是
就我们公司啊其实蛮注意客服意见的、欸
哦、
就是只要有他们对于我们的杂志的内容有任何的回馈，其实都会传给总编辑啊各个的这个记者们去做参考、
哦、这个很重要、欸、
对对对，就是说、欸、你要倾听第一线读者的看法跟想法、嗯、就是这个意思这样、
欸、我还不知道有这样的
好，我们部门分工很多OK OK 好、欸、那我接下来想请教你啊，因为我在看这个客户中心策略这本书里面，就我们刚才讲到客户深度的理解以外，
对、
哦、你要为客户其实最终就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嘛，不管我们刚才讲的、欸、他要解决他保湿的问题，肌肤的问题、哦、因为是客户有需求才要来买你的产品嘛。
对，
那作者提到两个关键字、哦、他说解决方案当中要有变异性跟独特性，
是、
哦、这个什么意思啊？
对，他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不管是商品还是服务，我们都必须要提供变异性跟独特性、
嗯、
变异性简单来说就是说你可以让客户获得什么利益或者是方便。
哦 OK， 要让他觉得很方便有益，否没有人要来买你的东西。
是，譬如说如果你提供的东西是食物，你就要让他觉得很美味、
嗯、
要不然就是很快速，要不然就是很健康。
OK，
对，那如果是解决痛点上面，你的服务你就必须要帮他处理那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
把东西简化。
OK，
这个就是变异性、
哦、变异性这个我很理解。那独特性呢？
独特性就是说、欸、其实其他公司也会想到要帮客户解决这些问题、
嗯、对，
那什么东西是客户只能找你买不能找其他公司买的特殊性、
oh, okay.
只有你有别人都没有的那种东西、
哦、这个很难耶、欸、就代表你要在很多地方胜出同业竞争者。
是，就服务也是产品也是。
OK，
对，那
他有举什么样的例子呢？
有的有的、
嗯、
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材料制造商的例子，一个是护发产品。
对， 對，
那我先来说一下材料制造商。这个材料制造商它有很多的商品，那其中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轻量而且很容易加工的管线、
嗯、
那大家可以想到管线是用在哪里，就是建造房子上面。
对，
所以呢他们刚开始提供的客户就是他们的供应商，换句话就是说盖房子的一些承包商、嗯、这样子。那作者呢为什么会为这个公司提供服务，是因为这个材料制造商发现说他们发明了这个东西很好用、
嗯、
可是因为很昂贵、
嗯、
所以他们很难推销出去。那作者就是在提醒他们说，你虽然现在把东西是供应给供应商下包商，但是呢你也要看到你最终的消费者。那什么是最终的消费者？就是买房子的那些人。
对，
所以他就说那有什么是可以做的让这些买房子的人愿意用这个产品，他就会去跟他的供应商说麻烦你用这个、
嗯、
对，所以他们就去研究，然后就发现去了解这个最终的买屋子的人他怎么想。那他们就发现说其实啊买屋子的人啊，他们就希望自己买到的房子的管线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房子老了以后啊会老化嘛，那可能有
修
缮
很麻烦、哦、
对，很麻烦、嗯、那他们提供的这个材料就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后来就主打这个方式，所以他们就告诉不管是供应商或者是一般的就是终极的消费者说，你使用我们这个产品的话，就可以不只帮助你说工作现场危险的啊，工作的呢强度变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房子以后会保值，你不用付很多的维修费用。
哦，理解理解，所以因此他就可以，原本他的客户应该是营造商嘛，
对，或者是承包下游，
对，承包商，但是呢他从这个一般住户就是要买房子的下手，
对，
那对方可能就因此在买房子就问说，哎，你有没有使用某一家公司的管线啊？
对，
哦 ，OK， 因此有点变成是，他有点在也在做品牌啦。
当然，当然，而且他针对不同的客户提供他的变异性跟独特性，
对，
他让他看到不只是只有这一群客户，其实另外一群客户你也可以去触及，这样子。
了解，这个让我想到前阵子啊，常常在电视上看到钢筋厂的广告，欸，哎。
钢筋厂吗？
对，你看钢筋是不是其实它就是像你刚才讲卖给
异曲同工之妙，
对，异曲同工之妙，它应该是卖给这个营造商，
对，
哦，钢筋盖在房子里面谁知道看不到，但是哎，像你说可能30年之后这房子遇到地震会不会垮，能不能够这个安全的居住，
是，
所以那一个钢筋厂它就是有一阵子一直打广告，我想说哎，为什么钢筋厂要打广告？
真的，
果然就是同工异曲之妙，他要让消费者去买房子的时候，哎，可以指定甚至打造他的品牌，不管是对 to B 或 to C 来说，都会具有影响力跟这个产品力，这样子
是没错。
Oh, OK OK。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另外一个例子，那这是一个护发产品，那作者有提到说这个是一个20年的例子，虽然有点老，但是他一直觉得说它很有特色，
太经典了，
对，很经典。
Oh, okay.
因为当时啊，这间公司他卖的护发产品是针对美容院，换句话说也是 to B 的，
对
对。那而且那时候是靠电话销售，
哦，早期的电销部队。
是，但是呢他们就发现说，欸，为什么有一些美容院的销售成绩很好，但是有一些没有，然后他们就去追踪发现说，欸，其实业务下的功夫不一样，
怎么说，
他就发现说销售很好的美容院的业务，他不只是会提供这个商品，他还会提供设计师谈资。
哦，
什么是谈资？就是他就会跟这设计师说，欸，我们这个产品怎么样好，譬如说这成分很稀有啊，没有办法大量生产啊，或者说你用了以后发质会变得柔顺啊，就是他把这很多的梗吧，谈话的梗告诉这个设计师，然后这样子让设计师在帮忙设计头发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看着那个镜子旁边的护发商品，然后能够得到很好的销售成绩，这样子。
哦 ，OK， 所以会顾客那个描绘一个美好的愿景，哇，你头发因此 bling bling 的这样子。
对，对，他这其实是同样的，就是说他让读者知道说，其实你的客户不只是只有 to B， 其实还有 to C。那你在考量事情的时候，你要先想到 C， 然后去告诉 B，
OK，
这样子就可以帮大家省力。
哦，就是要想的更多更深一点这样子。书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个观点我自己蛮喜欢的，啊，他就是提到了这个千人千面这一个概念，
是，
哦，也是我们行销常常在讲的嘛。你遇到不同的客户，你要给他什么样不同的话术或方案或是行销选择，哦，因此这个客户中心策略它有一个第二架构，可以帮助企业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提供方案，可不可以请雅轩也帮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呢？
好，其实这个第一个架构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企业呢必须要提供刚刚说的变异性，你要想说我可以提供什么变异性和独特性，然后在这个解决方案里面为客户提供价值，所以你在想事情的时候，在操作的时候就可以想两，一个是 who， 一个是 what。
哦，
who 的就是消费者，对，是怎样子的消费者，
对，
那 what 是说你到底端出什么牛肉，人家愿意买单，对。那他有举到很多例子，其中一个呢是讲到日本的温泉旅馆，那这个也是作者的实战的经验。那这个温泉旅馆其实是一个30-40年的老店，那它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的地点很好，它在海边，
很好，
对。然后第二个是说它会提供当季的烹调的菜肴。
哦 ，OK， 当季当地的，哇，大家现在很喜欢欸，就在地的，
对。但是呢，你看为什么旅馆会去找他，就表示说他们的获利
不
如自己想的嘛，
理想，对，所以才需要找顾问。
所以顾问呢，就作者就跟他分析，他们就拿出他们的这个客户的分类的账册，然后呢，就发现说，哦， 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呢，他的销售额很大的一部分呢是在那个旅游旺季或者是那种长假的前一天。
哦、oh, ，OK， 这个很常见嘛，大家要放假或者是周末才有办法去度假嘛。
但是呢，虽然销售额大，可是利润不高
啊？为什么？不是照正常讲，应该销售额高，利润就高吗？
对，他们就是发现说，为了这种家庭客办的活动，他们必须要配合节庆，而有很多的成本考量，譬如说什么烟火、
special 的东西也多了。
对, 對、嗯，所以因为人工啊，还有放烟火啊这一类的事情很多，所以获利就很低。
OK，
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子去分析，然后发现说，其实你可以把它分成两种客户群、
oh, okay,
一种呢就是回客率很高、嗯、然后呢是在周间会去的这种就是老人客户
okay, 年长的客户，
对对对，年长客户、嗯、那他发现这银发族呢他们的回访率非常的高，所以是可以继续去经营的，
深化经营他们
是、嗯、那第二个客户就是刚刚说的这种家族客、嗯、那你在旺季的时候家族客你还是得接，但是你要想办法让获利增加，
对
对，所以他们就想到什么方式，他针对这个家族客他就说，好，那我们既然那些花火烟火的活动啊或者是这些庆典的活动这么昂贵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办这些活动、嗯、那我们要怎么样制造创造节庆感呢，就是在你的整个旅馆还有你的餐厅，你要想办法让这些硬体设备上面有节庆感、哦、那你这个节庆感你是可以事先布置，也不用人一直站在那里，
对，
就可以降低成本，
对，
那第二个是说他们之前的餐点设计呢不是自助餐型的，换、嗯、句话说就是你也要花费很多的人在那边为每一个客户上餐，
对，
然后做套餐，那他现在就说好，我全部都改成自助餐、哦、那自助餐的话就是你做好了然后赶快去补，只要有补的人就好了，
人力就少了很多，
对，然后这是他们想的方法，那再来就是说他还提供怎么样的便利性、嗯、就是除了这上面之外他还说，那我再给你一些平日使用的优惠券，因为呢、嗯、所有的旅馆都是这样，他希望你平日来嘛，因为平日的生意比较就是说
比较冷清，
对，那他就希望把这边全部的人都可以让他平日来，所以他就给他平日使用的优惠券，然后甚至是整个公司就启用了叫做是基点的会员制度、哦、那个时候好像这个会员制度并不是很盛行，当然现在已经有些
现在蛮多的，
对对对，但那个时候是不盛行的、嗯、所以他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增加回头客这样子，
哦，所以他把课程分类了，
对，
然后针对不同的课程再去做不同的行销作文，还有给予这个优惠的鼓励，
是、
哦，因此让大家可以分流，然后并且降低成本，但是降低成本的过程当中你又不能够少了卖点跟特殊点，
是，
所以因此呢你要三不转路转，用不同的方式去创造不同的客户体验跟惊喜嘛，
是是是
OK， 好啊、欸、这真的是蛮受用的、欸、对于行销人业务这集真的蛮有收获的，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读这本客户中心策略，所以要怎么进入顾客的心坎里，要让顾客始终的爱你呢，一买再买甚至大力的推荐你呢，其实这本客户中心策略提供了严谨的三大架构，帮助大家盯住客户，掌握客户，还有让顾客愿意一买再买，持续提升你的公司获利，也谢谢雅萱今天的分享，
谢谢慎宗。
另外跟听众分享一个好康，上周 CEO 学院推出企业读书会方案，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透过读书会来促进共识及学习，引领团队成长，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将有专人规划企业读书会，为您打造学习型团队。如果是使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五星好评跟您的感想，我们下次见，谢谢雅萱，拜拜，
拜拜。
商周读书会集结商业周刊出版的好书选读，邀请您订阅 Podcast 商周吧，或是按赞追踪 FB 粉丝团商周读书会，掌握最新出版讯息。